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弥迦书的课程。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弥迦在南国犹大侍奉，他传讲了一系列审判的信息，在指责以色列的这些权贵官长他们贪婪的行为，他们使用他们的权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指出这些罪恶之后，他也对以色列百姓有一些很出自于他内心肺腑的一些忠告。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作为。弥迦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大概可以说是先知弥迦传讲信息最主要的内容。可是，在这些传讲之后，百姓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经文。先知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争辩这个词指的不是我们平常的脸红脖子粗的吵架，为一件事情我们辩论得非常的激烈。这里指的是法庭上面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程序。如果没有很清楚的物证来指出某一边行为的对错或好坏，很多时候要区分责任的归属，要指出另外一方其实是在行为上面损及了某一方的权益，这种争辩的过程是这里的形容跟描绘。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审判，神透过先知指出这些人他们的罪恶，可是这些人也许不那么清楚，或者甚至于不愿意承认，所以先知在这里邀请所有的人，以色列人来到山岭，来到冈岭面前，他们来辩论。先知要就他们所做的错事很明显的指出，并且提出一些佐证，一些证据。被控诉的以色列人则可以提出他们的反驳，当然他们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可以提出他们的证据。在六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神其实不是单纯的就是强迫高压的武力临到以色列，神要让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哪里违背了神的心意，他们哪里违反了律法，以至于这一些刑罚会临到他们。不过在这个争辩之前，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考虑一下，就是这里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来向山岭和冈岭来辩论。为什么要邀请这一些看起来对，尤其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生命的高山低谷呢？大概因为这些山他们恒久不变，他们在人有限的历史当中，他们显得更为的长久。大山小山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起头就成为那个见证人了，所以现在先知邀请这些以色列人重新一次回到当初见证过他们与神立约的大山小山面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山完全不可能听见先知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声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先知这整段的讲述，他所带来的震撼力就更明显了。以色列的背约使爱他们的神承受一个极大的痛苦，神甚至于要告诉大山小山，使他们可以明白当初立约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很可惜的是，除了神之外，唯一有知性、有生命可以体会约的神圣和伟大的是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却是那唯一的被约者。在审判和诉讼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受伤的神的概念，神被人的被约所伤害了。这个受伤的神，他的故事呢，只剩下大山、小山可以倾听，可以诉说。当然，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受伤的神，到了新约里头成了受死的基督。有趣的是，在旧约里头那些无奈的诉说，或者是大山小山之前的争辩， 要带来新的创造的话语，是在基督里头可以成就的。神的作为，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不过我们先把关注的焦点回到先知弥迦他的时代，在6:2，他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争辩和争论，其实是为了在法庭上面显出某一方他的犯错，他应承担的责任。第二节告诉我们，神对于以色列的不满，他对以色列有许多的控诉，现在在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面前要来陈述。我们可以预期，接下来应该是非常激烈法庭的攻防。神透过他的先知要指证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大概会非常急于要撇清他的责任，要说明其实他是公义的。我们来看看这一段非常有趣法庭里头的对话。3，神透过他的先知弥迦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争辩的开头，既然是神要指控以色列的不是，我们预期的应该是一条又一条的罪状，指出以色列在哪里违反了神的心意和律法。可是这里当对话开始的时候，所讨论的反而是神如何得罪了以色列人。6:3，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非常奇特的是，以色列人并没有首先发难来质疑神。在这里说话的神好像是一个知错的孩子一样，主动的辩解。他问以色列人说，我在哪里做错？是这件事情还是那件事情？神所列举所谓的罪状，实在是叫人非常的吃惊。神问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被领出埃及的这件事情而对神感到厌烦？好像他们在埃及日子过得蛮好的，但被带出埃及，在旷野，最后到了应许地，这件事情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厌烦。神真是讨厌，为什么要介入我的生活？我原来过得好好的，不是吗？这里头的词语非常大程度给我们这种感觉。以色列似乎没有回答，所以神列举了第二项他可能的罪状。神问以色列说，还是因为我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是因为这一些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不知道应该要往哪个地方去，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不知道在何处可以安营，何处可以有水喝，何处可以得着食物，是摩西、亚伦和米利暗，神因着以色列人每一件事情都不知道而设立了他们，他们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让他们可以知道进退，让他们可以每一天有足够的粮食、饮水可以生存。神问以色列说，是因为这几个人，是因为神设立他们，叫以色列人不耐烦吗？我们也许可以想想，神为什么要提非常非常遥远出埃及的这件事情呢？当然，以色列是从出埃及而生，他们因为出埃及而与神立约。出埃及的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深远而且非凡。当然，也是在那出埃及的场景之下，在享受了神所赐诸般的恩惠之后，神与他们立约。而在立约当中开始有了律法的规定。也许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因为律法的要求和规定觉得厌烦。不过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这位颁布律法的神其实是以释放使人得自由为念的神。他不是一次，他是永远的解决了埃及的压榨、逼迫等等的问题。他也透过了他所设立的这一些先知，不管是摩西、亚伦还是米利暗， 这些先知和祭司们成为以色列人的指引，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困难、状况、人跟人之间的争执等等，都有明白神心意的管道。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叹的是，所有这一些的引领，现在好像成为以色列抱怨的理由。第三、第四节，神列举了几项可能以色列人要控诉神的罪状之后，以色列似乎没有答辩，于是神继续在第六章第五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石亭到基甲，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做最困难决定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过了基甲，以色列人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在旷野当中，虽然生活相当的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经历神每一天神机骑士的保护。他们有玛拿，他们可以从磐石当中得到饮水，即使是有强敌好像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他们也在神奇妙的保守之下胜过了仇敌。可是一旦过了基甲，所有这些都停止了，所有这些都成为历史，成为过去。而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尝试用军事的力量来攻取应许地。事实上，在旷野里头，他们的生存，他们所遭遇到的威胁，通通都胜过他们的能耐。巴兰的威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先知巴兰这一位蒙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圣经说他是得听神话语，明白至高者的知识，他是一个得见神意象，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可是他被摩押王巴勒买通来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在当时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件事情呢？如果他们真正知道的话，说不定这些人都吓破胆了。只要听到巴兰的名声，大概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没有再起的机会。可是稀奇的事情是，不管以色列知不知道，他们安然无恙地逃脱了。巴兰的确受了巴勒的邀请来，也真的就按着他先知的恩赐开始宣讲。可是他从嘴里头本来要出咒诅的话语，最后却成为宣告的祝福。所有这些事情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公义这个词用在法庭的时候，要指的是他是无罪的，他是律法上称义的，他是对的。大部分的人的反应可能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经历这么多的恩典，出埃及，在旷野得蒙神的保守，每一天有先知的引领，在最危险的时候，即便是临界的攻击临到的时候，都还会有人，那原来要咒诅我们的人成为宣告祝福的人。我们面对这么大恩典，我们一定是感恩图报，莫齿难忘。可是以色列人不但忘记，而且甚至于就像这里经文所描绘的一样，以为这些恩典是令人厌恶的。对信徒来说，也许我们应该要想一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是心态让人沦落到这样子的光景呢？以色列人在危险困难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呢？第六章第六节开始，经文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这里记载的是针对先知说完，刚刚耶和华他是公义的，他在埃及在旷野一路保守他的作为之后，百姓们的回应。以色列终于说话了，对于神，对于先知的控诉辩解， 他们有了反应。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在神举证辨明他是公义的，他是无罪的之后，百姓并没有接着申辩他们的无辜。理论上，在法庭当中，如果有一方证明他是无罪的，另外一方面呢，大概也会急着要表白他也是公义的，不然似乎就给大家、给舆论一个感觉，既然他是无罪的，另外一方大概就是有罪的。所以百姓接着陈述他们的生活或者是信仰，也一样是合乎神的律法，是可以称为公义的，应该是接下来的场景。没有想到在第六节里头，我们所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立刻采取的立场，反而是宣称他们有罪。不但有罪，他们愿意承担最重大的代价。他们问神说：我来朝见你，我来跪拜你，我应该要献上什么？我是应该要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他们问神，对于神和以色列关系的这个破裂，他们愿意尽一切的力量来弥补。他们要采取什么样子的作为才可以做到呢？第七节延续这里的讲论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以色列在这里，他们问的话，如果我们用比较白话的方法来表达，他问神说：是我们得罪了你，现在我愿意重新一次来修补这个关系。如果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是你愿意的呢？我献祭可以吗？那个耶和华神是不是要我在他面前三跪九叩，带着一只贵重的牛犊，才刚刚满一岁而已，其实是非常珍贵的牛犊，他需要一只这样的牛犊来做燔祭吗？还是一只太少，不够诚意？如果是这样，那需要成千的公羊，或者是上万的油禾吗？还是那位圣洁不可侵犯的神，他一定要用我身所生的，我最宠爱的长子，他才愿意免除我心灵所犯下那看不见的罪呢？弟兄姐妹，不晓得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感觉得出来，以色列人在这个口气以及表达当中，那个对神的不耐烦，甚至于嘲讽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真的是溢于言表。对他们来说，这个神真的很麻烦。这个神动不动就从历史开始说起，一天到晚都在说教。这个神真的有很多啰嗦的规矩。这个神一天到晚要我们去想谁对谁错。如果他是公义的，言下之意当然我在他面前就是有罪的。好吧，我就有罪嘛。如果是我有罪，怎么样可以解决？所以你可以不会再来烦我呢？是牛犊，是公羊，是油禾，还是你一定要我的儿子呢？这其中反映了他们对神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于宗教或者说是信仰的理解。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是原来是一个经济非常富裕、社会繁荣的阶段，所以对他们来说，所有的问题好像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如果神说我有错，为了让他闭嘴，赶快用钱来解决，到底要多少呢？还是你连我给你万贯的家财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一个非得要我最珍贵的儿子才能够不再来使人厌烦的神呢？先知弥迦对于这些非常无理的以色列人，他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回答。那个回答记载在第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先知弥迦所提出来的善、良善，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探讨。第一个是行公义，也就是按照律法的精神来行事生活。神把他的要求、标准、他的心意，让先知 可以记载在律法当中，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一旦记载下来，它的内容就确定，它的范围也有限制。没有写下来的神或者是他的代言人都可以一直不断的增加。对人来说，那些一直不断增加的要求，其实才是让人厌烦，让人搞不清楚这个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圣经里头所启示以色列所侍奉的这位神却不是这样，他让摩西很清楚地写下了这些律法，就按照这些律法的精神来行事，来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当公义成为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最基础，社会的次序很自然的就可以建立。米迦说，第二个是好怜悯。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人落在苦难当中，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人有一些特别的需要，这些人需要我们去关怀、去了解、去支持。行出这些就是有怜悯的人，有怜悯的人看见人的价值、人的可贵，不管他是在苦难当中、在罪恶的重担之下。如果我们说公义带给社会大部分的人安定的希望，怜悯呢，是让那些边缘的人、那些弱势的族群，他们有生存的可能。事实上，神在这里所要求的，也正是他坐在以色列身上的，不是吗？是以色列在埃及受欺压逼迫，生存都成为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们，领他们出了埃及，行公义，好怜悯。第三个面向，神向以色列所要的，不是昂贵的祭牲，不是数目庞大的油脂，或者是在其他的外邦偶像崇拜当中看为敬虔的外在的表现。神要的是他的百姓谨慎的、谦卑的与他同行。谨慎使我们持守原来尊主为大正确的态度，谨慎的态度使我们不至于超过那个分际，做起自己的神来。谨慎呢，使我们可以随时寻求神的心意，也愿意顺服他的引导。谨慎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可以深刻长久的与神同行。六章八节很可能是弥迦书里头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其实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言简意赅的把基督教的信仰表达了出来。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每一天带着谨慎的态度与神同行，像是他真正的朋友、真正的百姓、他真正心中所爱的人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么重要信仰的表述，这么伟大的回答之后，第六章第九节，先知再一次的向锡安城、向犹大、向以色列民发出呼吁。第六章第九节说，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先知宣讲当中插进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跟我们刚刚在第五章里头所碰见的他的那个祷告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他对于他所传讲的有非常真实的领受，当然也就有发自内心的赞叹。这是非常美的侍奉的图画，告诉我们先知的确是神的代言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机械式的传声筒。对我们来说，大概我们也常常需要在侍奉当中继续不断的保有好像第一天那样子的热情。当我们失去这些热情的时候，也许我们离弥迦所审判的这些官长或者是首领或者是祭司和先知也不远了。侍奉当中的热情可以透过休息、透过反省、透过悔改而重新得到。第六章第十节说，二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古近东，古代的度量器具因为技术上面的限制等等，大概有高达6%的误差。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一定需要有一些标准跟稽查来确定度量衡的可靠。在以色列早期的历史，很可能只有圣所有标准的重量。到了大卫所罗门之后，王国时期，度量衡的标准化变成王的职权，或者说是王的义务之一，好像撒母耳记下第14章所记载的。也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达官贵人，他们当中其实是有相当的人，可以透过他们的身份、地位、权势等等，在度量的器具或者是标准上面动手脚。对我们来说，斤两不足好像是商业社会里头非常常见的现象，说不定是一定会有的毛病。可是神在这里用第一人称指责这种欺骗，不但如此，神把自己的信誉、名声，甚至于他是不是有罪，把它紧密的连结。11节说，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因为这个神定义要和市井小民和弱势站在一起，所以他对于不公道的天平和砝码，这些一般的人认为社会当中必然有的现象，觉得无法忍受。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价值观判断的标准呢？当我们谨慎谦卑的与神同行，也许不公道的量器这个主题会让我们有深切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像神一样子的愤怒和作为呢？愿神用他的话语再次提醒，也帮助我们。我们下次再会。